我请大家一起来念罗马书的10:13-17，请。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么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么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么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只是人都没有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书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好，你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说，人怎么得救呢？人得救要求告主名。一个人当他自己开始求告主名的时候，他接受耶稣到他心里，他是得救的。但是他说，人怎么能信他呢？如果能够不信他，怎么能求他呢？那要信以前一定要听见，人必须听见他才会去求他。所以一个人信不信，我们刚刚讲在这里讲到说，这个人未曾信他，这个信不是我们能做的，这个是要透过我们祷告，祷告以后人会信。但是人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他是说一个人要信他，他必须要听见过他。所以耶稣是谁？什么是救恩？信什么？这些要讲清楚。所以要有听见。所以我们的责任可以做的是，我们要让他听见，我们要去传道。那他说传道没有奉差遣的人怎么能传道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愿意被神差遣，也就是说我们这些每一个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愿意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能做的是说，我们愿意去传，我们把道讲清楚。到十七节他这么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可是听道是从哪里来的呢？基督的话来的。也就是说今天你要传给他什么呢？你要传给他真正的信心，真正的福音，让他真实的接受主，真实的重生得救。所以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我们一个是要祷告，他的信要透过祷告，但是剩下的事情是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的研究基督的话，好好的把这个道传给他听，让他听见，有一天神感动他，光照他，他就悔改。所以你看到下一个他说什么呢？他的核心价值里面他就讲，他说知道并遵行神的话是一切成功的关键。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你要做祷告的事情，但是你若是真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你就要去明白神的话，你要去遵行神的话，这个福音才传得出去。所以人的责任是什么？刚刚讲了，我们要好好的明白神的旨意，把得救的道理讲清楚。你要一个人信主，你要告诉他你为什么信，你信什么。你不要告诉他说来教会很好，神有救恩啊，神有恩典祝福，但是他有一天他的生活里面遇到了不顺，他问说，你告诉我信耶稣有祝福，祝福在哪里？你告诉他说信耶稣会得好处，得绿卡，但是他要是绿卡拿不到，他就不信耶稣了。那你要告诉他人到底信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要传对的福音。圣经上有一个话，他说耶稣来，他说用了一个比喻，虽然这个比喻讲的跟这有一点点出入，但是很像。他说这个比喻好像一个种子落在这个不同的泥土里面，当逼迫来的时候，有的人就走掉了。另外一种落在一种荆棘里面的，当他的生活里面有钱财有金丝的忧虑出来的时候，一挤住他的道也不见了。所以如果这些道不是真的进到他心里面去，其实道就很危险。你要传的是一个真正让人得救的道。所以你要做什么呢？我们的责任，我们就要好好的来明白神的话语，把真理想得清楚，然后告诉人。你要告诉人，照使徒行传里面讲说，你们要怎么办？他说我们要得救怎么办？你要认罪悔改。认什么罪？为什么要悔改？你怎么样能够传讲这一个正确悔改的信息？这是我们的责任。你如果告诉别人说耶稣基督耶稣有祝福，你要告诉他祝福是什么？祝福乃是你跟神恢复的关系。 祝福不只是那外在的内容，这些东西都是遵守神的道，知道神的道是一件非常重要成功的关键。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如果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我该做什么？我应该好好读圣经。我很感谢主，我们的教会重视读圣经啊，所以你每一个人好好的读圣经，然后你要好好的整理，因为呢，道的本身你要讲出去，要说人家是一个罪人是不容易的。你要好好的想，我在怎么样在各种的场合，我用什么样的方式，一个可以沟通的方式，让人能够明白什么是拯救，什么是我的罪，然后你要做见证。因为人做的事情就两件，一个就是宣讲神的福音，把耶稣传讲清楚，另外一个你就是做你自己得救的见证。这两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第三个，我们来看看看保罗他是怎么做的。我们能不能请大家一起来念啊？我们起立一下好不好，这比较不会睡着哈。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好，来，请。弟兄们，我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请坐。保罗在这里讲，他说他的传福音的过程，他说他到那里去，到你们那里哥林多去，他跟你传福音的时候， 他用的不是高言的大志，他用的不在人的智慧。因为我们很想让人信主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很想让人信主，就会用讲别的东西。有时候我知道，在我们比如说在吃饭，我们想要跟一个朋友传福音，有时候我们就在想好的方面，讲好的方面，我们很不喜欢去讲到一来就说你是个罪人，好像要把这个罪的问题讲出来。可是你看到保罗他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不讲别的，他也不想用别的方法来让人信主，他要讲很清楚的，他说他传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觉得我们的牧师他是非常强调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因为为什么呢？什么是福音？你信的是什么？你就是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神，你信什么？你要信他钉十字架，因为让你知道说你是个罪人，你如果没有靠着十字架的恩典，你回不到上帝那里去，你只有有了这个以后，你才能谈别的。所以传福音传什么？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悔改是什么？悔改是让人知道说人是那样的绝望，必须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哥林多前书这里讲的那么清楚，就是保罗他在传的时候，他怎么传福音，他传得很清楚，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可是他传的时候他的心态是什么？他说他是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为什么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今天当你去跟人家讲说你是个罪人的时候，其实你很软弱的，你是很怕说他看到你，你讲一句话他就转身掉头就走了。但是保罗他去传的时候，他心里面的确是经历到那个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可是他还要去讲，他还要去讲，他要把真的讲出来。因为他说叫你们的得救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传福音是讲那些问题会让人觉得反感，会让人觉得厌恶，但是当保罗在传的时候，他要把这个传得清楚，传得清楚。所以我们当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不能避开罪这个主题，不能避开人需要悔改来到神的面前这个主题。虽然别人可能不喜欢听，但是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我们靠的是神的大能。士布真用了这么一句话来讲，我的英文不太好，所以我念的英文不太好听，请大家一起念一下好不好？请。 The preacher's work is to throw sinners down in utter hopelessness, that they may be compelled to look up to him who alone can help them. 中文是这样，我的翻译是这样。他说，一个传道人的工作是使罪人清楚知道自己完全无助，完全绝望，以至于他们开始仰望唯一可以拯救他们的耶稣。我想在宣信牧师跟他们那些人的心里面，他们是这样想的。他说，人若没有圣灵的工作，人所做的是没有办法的。传道人的工作是什么？传道人的工作是把一个罪人真实的情况让他明白，以至于他发现说他没地方可去，他唯一来仰望耶稣。美国属灵大复兴的发起领袖当时的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叫 Jonathan Edwards， 上个星期我们周牧师也讲过这个人。 Jonathan Edwards 他是影响整个美国属灵大复兴的人。他当时他的奖章是什么？他是一个，我听说是一个高度近视的人，所以他拿他的奖章不像好像他讲话很有活力，他没有，他就拿奖章高度近视就这样念奖章。可当他念奖章的时候，下面发生的事情，许多的人痛哭流涕，许多的人抱着教会的柱子生怕自己掉到地狱里面去，因为他的道让人看到自己里面的罪，让人看到自己在神的面前完全的无助，以至于他愿意来到神面前悔改。就是他那样的道引起了美国属灵的大复兴。所以施布真他在这里表现出来的，他讲的内容让我们思想怎么样带领一个人归主呢？人事实上是极度的软弱，所以呢，下一个核心的价值，他说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如果我们今天去传福音，圣灵不跟你同行，你做不了，你也没有勇气去做。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请。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马太福音28章，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说，是我们去传福音，我们会惧怕去战惊，但是我们有能力，我们不害怕。能力的来源是说主与你同在，主若与你同在，你就不害怕。圣灵若降临在你身上，你就有能力。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把道讲清楚，我们需要去。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依靠上帝的能力在我们里面。我们去以前，我们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去以前，我们靠上帝。这是我们看见，如果说我们看到宣道会的先贤们，他们列出来怎么样传福音，这是他们列出来给我们的教导。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回想我们现在的传福音的工作，我们要想的是，我有没有尽上我的责任，我有没有在每一次查经的时候，我把道讲得很清楚，我让听的人能够听得明白，我让听的人明白说他需要耶稣，让他知道需要耶稣。但我们也知道，我们也用思虑去跟他讲福音，希望他信主，但是我们不 push 他，我们希望圣灵已经在他心里面动工，当他接受这个神的呼召，接到神的邀请的时候，他说我愿意。我们希望圣灵在他的心里面真是动工，让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愿每一个来到我们这里面信主得救的人是真正的门徒，跟随耶稣的人。这是宣信牧师，其实他们去海外宣教，到一个不是他自己国家的地方，信主的人若不是这样，那个教会也就活不下去。我最近听到一个消息，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在阿富汗有一个人信主了，有一个人信主以后，他被阿富汗的政府，因为他从回教徒变成基督徒，要把他判处死刑。那如果人 如果说信主是没有逼迫的，其实很多人很容易信主。但初期的教会，一个人当说我要受洗的时候，他可能接受的危险就是要去竞技场，然后在那边殉道。所以当时的信主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要看见的人真的是信主了，是站立得稳的人。所以我看见宣信牧师把这个书那个七个价值放在我们面前，是值得我们来思考，值得我们来思考。所以我们来看其他的几个，刚刚我们看到说传福音的几个基本的内容，然后接下去有其他几个附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就看见说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属于上帝，我们只是上帝的管家。这是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活在这个世界上，知道说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其实都上帝给我们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跟宣教有关，他也就是说你要奉献多少金钱来支持宣教士呢？神让你知道说你一切所有都是上帝的，所以你想的不是说我要奉献多少。当时宣信牧师对他们当时人的教导是说你要留下多少，留下多少你够用，其他你要想想去奉献。那今天这个是当时宣信牧师对他们当时那时候的会众是这么说的。接着他说第五个，他说完成大使命需要每一个基督徒的参与。今天我们在这里，你我们是这个宣道会的一员，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参与。你礼拜五晚上做见证是一个参与，你看到人，你去把耶稣基督得救的信救恩的信息讲起来，这也是你的参与，每一个人都要参与。然后第七个，他说顺服神的旨意需要凭信心承担一定的风险，我们的生活也因此会有一定的改变。如果你真的看见神在你身上的救恩，神要带领你，让你看见你有投入的地方，你愿意顺服神，你一定会有风险，你一定会有风险。传福音都有风险，你传的时候也许别人笑你，你传的时候也许你要受苦，你也许像让福牧师到中国去，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有风险，他要有公安，有各样的事情都会发生。所以但是呢，你一旦走上这条路，你的生命一定会有改变，你会经历到上帝，因为这是神的应许，神必与你同在。所以我把这个七个宣道会的核心价值做一个复习就是说从来我们没有谈过，但是我把这个前因后果希望让大家明白，当下次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白它其中的意思。但今天我们要看的内容是什么呢？我希望我后面的会讲得比较快。我们要看第五点，第五点如果他在真正深入的去思考，他说知道并遵行上帝的话是一切成功的关键。那这里关系到什么呢？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或者我们把人带信主了，耶稣基督的教导是这样讲的，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他说当耶稣进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一个是我们去传，一个就是说传了以后这些人怎么办，包括我们自己怎么办。那耶稣基督的教导是说，我们就是要遵守主的命令，凡主所教训我们的我们就来遵守，我们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怎么做基督徒，我们自己我们带别人，都是说我们要来遵行神的话。那宣信牧师选了这一段的经文来阐述他的思想很长，我来念好了哈。大家来看这一段的故事哈，就是这一段的记载。摩西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去，凡你所脚掌踩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 你平生的日子如何，并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今天讲说一个真实的成功，刚刚第七个价值说是一个真实的成功。那么真正的成功，我们来看约书亚是一个真正成功的人。他成不成功？我问大家，你觉得成不成功？他有没有被像摩西一样被耶和华惩罚？你回想约书亚记，约书亚有没有 被上帝说他哪里做不好？你回想看看，没有。约书亚是一个成功的人，他的成功如果我们从我们人的角度看，是说他把以色列人带进了迦南地，他做出了很多的事情，这个是从我们人的角度看他的成功。但是他事实上真正的成功是他完成了神的心意，神在他身上的呼召计划他做完了，所以他是真正的成功。当我们刚刚读的时候，神的应许对他是说，约书亚，你若是真正的遵守我的话的时候，你会凡事亨通，对不对？就是说道路亨通，凡事顺利。但是这个不是代表成功，成功是什么呢？成功是在完成了神的使命。保罗也成功，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保罗是成功的。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这样讲，他说他有一个标杆，他这一生他是向着标杆直跑，他要找到神在呼召他 的那个目的，他也做到了。但是他一生的道路亨不亨通？保罗道路亨不亨通？不亨通。保罗是不是凡事顺利？他凡事不太顺利，但是他是一个成功的人。所以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于他是不是亨通，不在于他是不是顺利，在于他是不是完成上帝托付给他要做的事情。如果他做完了，他就是一个成功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那约书亚怎么成功呢？多少人看完没有看过约书亚记？多少人没有看过约书亚记？都看过哈。好，那约书亚记里面你会发现，如果你仔细看约书亚，整个约书亚记里面你会发现，约书亚为什么能够把事情做好，其实他有两个原因，两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他是在每一件事情上，你会发现如果你去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每一件事情耶和华都会跟他说话，给他道路。你去看，如果你去看约书亚记一章一章看，我就举几个例子哈。约书亚记的四章十五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就告诉他该怎么做。约书亚记五章二节，他说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该怎么做。到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九节，他继续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该怎么做。所以约书亚会成功，他有一个很大的条件，就是说神在无时无刻在指引他该走的路，这是他成功的一个原因。第二个，你会在读约书亚记里面，你发现第二个他成功的原因是神与他同在。每一件事情在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都在做事，都在做事。所以约书亚记六章二节他说，耶和华晓谕约书亚，我只是举个例子，看啊，我已经将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的那勇士都放在你的手里。所以在约书亚记里面，你会发现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征战后面都有上帝。所以约书亚会成功，他最大的原因就是神跟他同在。但是神为什么跟他同在呢？其实神有跟他有条件，他的条件就写在第七节里面。 OK， 我看到大家开始摇摇晃晃了， 所以呢我们再站起来一下啊，摇摇晃晃我们就站起来稍微活动一下，然后来念一下这段的经文。好，请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守这律书所写的一切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请坐。神应许说我要跟你同在，我要跟你一起去，你去进迦南地不是你一个人去，我跟你同去。但是呢你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他说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你不可偏离左右，这个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要昼夜的思想，而且要谨守遵行。如果你有这个，我就跟你同去。约书亚能够成功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条件，他满足了耶稣的神给他的条件，就是他真的就是遵守神的道去做了。我们来想约书亚这个人，约书亚当他在这个时候，摩西死了，摩西是怎么样一个人？摩西是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大领袖，这时候约书亚带领进迦南地有多少人？上百万人，上百万人。然后前面的领袖那么了不起，他要接这个担子，每一个决定都影响到说这几百万这上百万人的前途，这么大的责任落在他身上，他怎么来面对？啊，我认识一些姐妹，她说很多时候有人就得产后忧郁症。大家知道产后忧郁症，我听到姐妹跟我讲什么叫产后忧郁症，她跟我讲说我有时候想到我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我想到他要这样长大，我有那么多的年日，他将来长大会变成什么样，然后就开始忧郁了。是不是有好像有这样叫产后忧郁症？我在想到说约书亚是不是也有会有忧郁症，因为他有一上百万的人他要带，而且前面的路怎么样完全不知道。如果他说有忧郁症，他可以得忧郁症，但是约书亚没有得忧郁症。为什么没有得忧郁症呢？如果我们回来想，让想想约书亚，神给他的命令是说让他那个摩西的律法让他昼夜的思想，让他不离开他的口，谨守遵行。你就来想摩西的律法是什么，这律法书是什么，考试一下律法书是什么？神的话。那对他来讲是什么？摩西五经，没别的，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写什么？今天我们在读创世纪，创世纪里面就讲到说神应许迦南地给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以神已经应许了这个地方是我的。出埃及记约书亚亲眼的看见，反复的思想，神在出埃及的时候有大能帮助了以色列人出埃及，让他复习了。他在旷野走的时候，埃及的追兵来，神用云柱火柱来带领他们，他复习了。他复习了，当时他带着探子，他进探子去看，结果他们回来有十个探子没有信心，结果这十个探子的没有信心让他们在旷野流浪了40年。他复习了，他说这个是神的心意，我进迦南地是神的心意，神有能力带我进去。当一个人当他反复的思想约书亚反复的思想律法书上的话，他就有了力量，他就有力量。所以当他神跟他讲说你要反复的思想这律法书，对他就产生力量。弟兄姐妹，这是圣经上让我们看见说今天你我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我们对未来常常也是没有信心，我们对未来有时候也会 depress，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会不会工作有问题，我的家庭会怎么样，我的身体会怎么样，很多的问题。但是你读圣经，你从约书亚的身上你看见说神的话里面带着应许，神的话里面 带着安慰。诗篇119篇49节他是这样讲，诗人是这样讲说，我求你纪念向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了，在 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到安慰。所以神的话带着安慰，带着盼望。所以你要来读神的话，你读了以后，你这一生你才能活得有平安。约书亚身上让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我们来看第二个，约书亚带领这上百万的人，他要打仗，他要做决定。今天做领袖的困难是什么？做领袖其实有时候是孤单的，在我们当中若人有人做事做 manager 或什么的，也许他能够体会做领袖是孤单的。为什么？他要做决定，一个决定下来，有的人会同意，有的人会不同意，他不能没有什么决定都是每一个人都满意的，他要面对决定做出来以后的后果。我做了一个错的决定，谁来承担？上百万的人一起承担，这么大的责任他要怎么办？他是很孤单的，讲白了一点也是一件很苦的事情。所以你要多体谅牧师，他是很孤单的，有时候他要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也没办法让每一个人高兴，但是这个决定也是要做的，在做的时候也是孤单的。所以你若是他的好朋友，也为他祷告，少批评多帮助，因为决定是难的。约书亚做一个领袖是困难的，但是他怎么做领袖呢？他在做决定的时候他怎么做呢？他反复的思想律法书上的话。所以这里记载一件事情，在约书亚记的第十一章第十五节，这里记载耶和华怎样吩咐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就照样的信，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样懈怠不行的。那这件事讲什么呢？这件事讲到是在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到了夏所，那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把夏所的人全部杀光，没有留下任何一个人。你要说人说这怎么那么残忍，把所有的人都杀光，但是这句话这样的吩咐是摩西神那里领受的，摩西写在律法书上，约书亚拿了律法书，他学了他就照做，他知道说遵从神不遵从没有人的意思，他只要遵从神，他知道只要走神的路是对的，因为只有神的路让他刚强壮胆。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在他做决定的时候，他默想神的话，神的道给他道路。今天我们在世上过日子，我们常常面临做决定，你做的决定是怎么选择？圣经上有给你道路。所以圣经上诗篇119篇105节是一首金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念一下好不好？请，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给你指引，约书亚的身上让我们看见。一个人的成功不只是外在的成就，一个人成功包括他的品性。一个人做领袖有一个很大的试探，这个试探是一种对权位的试探。今天我如果你在公司里面，你都不太敢得罪老板，为什么？怕老板得罪了以后呢，对你过不去，对吧？一个做领导的人呢，他有这个权位，很多时候这个权位会让他失去他原来的本性。我们看到旧约圣经里面的扫罗，当人开始捧这个大卫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开始嫉妒，他就想要把这个大卫给杀死。约书亚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约书亚在反复读他的律法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提醒了他。这段时间比较长，我没有时间打上去，所以我请大家有圣经的人要打开到民数记的十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民数记的民数记啊，二十六章，把这个背景，也许就不用翻了，我把背景讲给大家听就好了。这里的背景是什么呢？这里的背景是说，神看摩西太忙， 所以呢，要选70个长老起来，来分担他的工作。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神的灵就降临在这些人身上，让他们受感说话，受感说话。但是呢，这受感说话的70人当中，有2个人他没有去到会幕那里，留在家里。结果这2个人也受感说话了，然后在这个受感说话的外面，所以有人就跑来跟约书亚讲，他说：“哎呦，在这个外面也有人受感说话了。”所以呢，约书亚就很气愤，他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我们摩西，我们这个大长老，这个大先知的权柄被侵犯了。”所以约书亚就很生气。来，你来看到约书亚的反应，民数记的11章28节29节，当他看见说原来还有在摩西的控制以外另外有人另起山头，所以他的反应是这样子。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禁止他们。”摩西对他们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约书亚觉得他的这位摩西权力地位被侵犯了，他嫉妒，他生气。但是摩西有一个更宽广的心，摩西对他说：“唯愿每一个人都被神感动说话。”所以摩西是一个谦卑的人。约书亚这件事情，当他反复读他的律法书默想的时候，就帮助了他，我相信帮助了他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所以我也不念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发现我这还是比较长。约书亚在第5章里面就遇到一件事情，当约书亚去，约书亚是一个百万大军的元帅，可是当第5章的时候他就遇到一个人，他说：“你是谁？”这个人就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俯伏跪下。一般的人，我是这个大军的元帅，你来跟我抢位置，门都没有。但是约书亚，当他反复读神的话的时候，他知道这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就俯伏跪下。所以我们看见神的道是什么？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刺到我们心里面，把我们心里面的意念、主意都敞开。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当你去反复思想神的话的时候，其实你在神面前，你是一个赤裸敞开的。你会发现你里面的动机意念是什么。如果你发现你的动机意念你愿意改变的时候，你就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你如果不愿意改变，你就是变成一个圣经很熟的什么法利赛人。因为你圣经很熟，但是那些道没有办法刺到你的心里去，你就算圣经很熟，却反而成了法利赛人。神的道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里面被更新，让我们做出神合神心意的事情。这是约书亚让我们看见的，神的道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有改变。快完了哈，他的品性，权力的试探。当一个人拥有百万的大军，要他把权力分出去也是困难的。在约书亚记13章你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约书亚记写到13章的时候，约书亚开始下放权力。他为什么下放权力呢？因为根据摩西他讲，你们每一个族都要找到自己的地方去。他原来军队自己带，可是到13章以后，他把军队的权力下放了，他让大家都有自己可以放出去做神让他们该做的事。这个是约书亚让我们看见他的品格的不一样，因为他反复的思想是摩西的教训，要他们各自得业为地，所以约书亚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在诗篇的31篇31节32节，他是这样想的：“我持守你的法度，耶和华，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你开广我的心的时候，我就往你的命令上直奔。”我们的心需要被神开广，怎么开广？神的道可以的心开广。成功的试探，一个人要是做成了很多的事情，都不免骄傲，都不免骄傲。可是当约书亚记写到23章，他快要死的时候，一切的战事都平定了，他把所有的人都找来， 这些族长都找来，他跟他们说话，他说你看现在所有事情都平定了，然后他要给他们劝告。他的劝告是什么呢？如果那个红字你来看，他说因为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没有把这一切的功劳归在自己的身上，他说这一切的功劳是神的。我们看到这个人的成功，不只是看到他做的事情，而是他看到这个人的品格，他在神眼里面是一个成功的人，因为他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所以他最后他说一句话，你看到那个最后一行字，他要这些其他的这些长老，你要谨守遵行摩西律法上所写的一句话，不可偏离。因为他亲自的经历到，当我这样做的时候，神与我同在，我是一个成功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他一个人这个人身上，让我们思想谨守遵行神的话是一件使我们成功的关键。所以神的话刚刚我们看见说，我们可以认识自己，知道神的标准，知道有把握怎么去活。那怎么做？约书亚神给他的说，律法书不离开我们的口。不离开口的意思就是说，你天天要念，每天你要念，昼夜思想。原文事实上是这么呢，低声诵读，也就是说你每天就这样反复低声的念，昼夜的念，念了以后就进到你心里面去，然后你就会思想，那些话就成为你的帮助。谨守遵行，当神的道光照你，让你看到你哪里不对，你要改。你要是不改，那就变成法利赛人。但是你改，你遵守，神就与你同在，你的道路就亨通。不能这样说，你就变成一个成功的人，因为神就与你同在。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啊，我们向你祈求的是，让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读得明白，读你话语的时候能够把你的真道跟人分享得清楚，读你话语的时候也是真是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里面的软弱，看到自己里面的罪性，帮助我们不是帮别人读，是帮自己读，而读了以后真的是愿意快跑来跟随你。愿主你来加给每一个听到你话语的人，听了就去行的。主啊，听到你的话语愿意遵行的人是有福的。主啊，因为你说啊，一个人如果他神的道在他心里面昼夜思想，这人是有福的，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他真是啊，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的。主你保守每一个有福的人，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